朋友们，我们接下来讲周亚夫为何被汉文帝寄予厚望。身为一代贤明之主的汉文帝，身边当然不乏铸石之臣了。除了一批当年刘邦留下来的老臣，汉文帝自己也培养提拔了一批，廷尉张士之算一个，另外写过《过秦论》《治安策》的贾谊，后来力主削藩的晁错，都是其中的代表人物。武将之中，让汉文帝最为倚重的人物，则是周亚夫。周亚夫就是那位被刘邦寄予厚望，在吕后死后力挽狂澜的名将周勃的儿子。因为周勃的关系，在军中威望很高，算是簪缨世家，本人也是精通军阵。周亚夫是周勃的次子，本来呢没资格继承父亲的爵位，但是因为大哥周胜之犯了杀人罪，被剥夺了继承权，因此呢，汉文帝就让周亚夫继承了他父亲留下的这个爵位。公元前158年，也就是汉文帝22年，匈奴大军再次进犯北部边境。此时匈奴的单于是君臣单于，那位默读单于的孙子。君臣单于派遣了6万大军，分两路攻入中原地区，战火再次燃起。汉文帝也是派出大军抵御，同时呢，汉文帝不放心都城长安的安全，又调集三路大军保卫长安，其中宗室刘礼率军驻扎在长安城东的坝上，将军徐厉率军驻扎在长安城北的蓟门，周亚夫率军驻扎在长安城西南的细柳，这就是著名的细柳营的来历。为了鼓舞士气，汉文帝亲自去军中慰劳将士。他先到坝上军营，再到蓟门军营，这两个地方都是毫无阻拦。随着身边近士的一声大喊，军中辕门大开，守门士兵跪倒行礼。皇帝的车驾直入大军营地，军中主将得到消息后也是匆忙出营。劳军完毕，两位主将也是率领全军人马恭送皇帝离开。然而这种情况到周亚夫的细柳营时受到的待遇却是截然不同。当汉文帝的人马来到细柳营前，就见细柳营守卫士兵个个精神抖擞，气宇轩安，弓上弦，刀出鞘，杀气腾腾。皇帝的前导队伍刚到辕门前就被拦住，不许进入。皇帝的近士大声呼喝，天子就要到了。没想到细柳营负责守卫辕门的都尉冷冷地说，我家将军有令，军中只闻将军令，不闻天子之招。意思是在军队中只听从将军的军令，不听从皇帝的诏令。此时汉文帝的车驾已经到达细柳营前，不过同样被拦住，照样不让进。汉文帝只得按照规定派使者拿着自己的符节进入大营，给周亚夫下诏令，表示皇帝要进来慰劳三军。周亚夫这才传下将令，打开于营门，让皇帝的车驾进入。在皇帝的车驾进入军营的时候，守门卫士郑重告诫说，将军有令，军中不准驱马奔驰。于是皇帝的车夫只好控制着缰绳，让马缓缓前进。周亚夫并没有远接高营，而是直到汉文帝的车驾到达中军大帐前，才顶盔贯甲，手执兵器出帐迎接。见到汉文帝，周亚夫也只是简单的拱手行礼，说请万岁恕臣甲胄在身，只能以军中之礼拜见。汉文帝不但没怪罪，反而肃然起敬，欠身扶着车前的横木向将士们行礼。劳军完毕，汉文帝率众离开，周亚夫也并没有整军恭送。 离开细柳营，汉文帝身边的大臣们开始议论纷纷，对于周亚夫的做法纷纷表达不满。可没想到汉文帝却感慨地说，这才是真正的将军啊，前面霸上和棘门的那两支军队简直就是儿戏啊，如果敌军来偷袭，轻松就可以将他们击败俘虏，可是周亚夫这里没有哪支军队敢来侵犯呢。接下来很长时间里，汉文帝一直对周亚夫治军之严谨称赞不已。匈奴人马见汉朝派大军前来抵御，几番激战后也就撤军返回了，边境警报解除，保卫长安的三支军队也就撤除了。汉文帝念念不忘周亚夫治军的才能，封周亚夫为中尉，将周亚夫留在了都城长安，负责都城的安全保卫工作。公元前157年，46岁的汉文帝病重，临终前特意叮嘱太子刘启说，急有缓急，周亚夫真可任将兵，意思就是紧急时刻可以将重任交给周亚夫，让他领军，这是一个可以放心使用的将军。这里的汉文帝还真是继承了他爸爸刘邦慧眼识人的特点，周亚夫也果然没有让汉文帝失望，后来在汉朝再一次陷入危机的时候，也像他父亲周勃一样，挽大厦于既倒，打败了敌人。临死前，汉文帝特意嘱咐，丧事从简，不要起大坟，不要铺张浪费。不久，汉文帝病死，在位一共23年。汉文帝死后，太子刘启即位，是为汉景帝。谢谢大家。